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1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赵恒深入演训一线，积极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激励大家将学习两会精神所焕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新闻聚焦，全军新兵运输工作迈入精细化运力筹措轨道，春季新兵运输一站式直达投送比例提升。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权威发布，中国、俄罗斯、伊朗、北京会晤联合声明发布。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同意与乌方结束敌对状态，但前提是停火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并消除引发乌克兰危机的根源。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欣赏散文《老兵的英雄梦》。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全国人大代表、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赵恒结合自己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切身感受，深入基层部队和演训一线，积极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激励战友们将学习两会精神所焕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强化使命担当，练好战斗本领，加快发展心智战斗力，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宋阳、李青采制的报道。
心智战斗力同新兴领域、新兴产业关联紧密。
阳春三月从北京返回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赵恒第一时间通过电视会议系统为支队全体官兵宣讲全国两会精神。他结合单位建设发展实际，以加快发展心智战斗力为切入点，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参加全国两会的体会和感悟。武警山东总队某部王硕果告诉记者，听身边的战友宣讲两会精神，越学心里越亮堂，越学越觉得责任重。
这场宣讲会令我感触很深，收获颇丰。我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内在动力，聚焦心智战斗力，用好新装备，探索新战法，不断提升打赢本领。
旗帜引领方向，思想凝聚力量。在宣讲中，赵恒提到，近年来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持续抓好执勤安保规范化建设，大力开展练哨兵、强阵地、严战法活动。支队所属执勤六中队去年被武警部队表彰为维稳维权先进单位，支队保持了31年执勤安全无事故。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主席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讲到这里时，官兵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李广奇深有感触地说，赵恒代表讲出了他和战友们共同的心声，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一定要不断强化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年来，我们在演训过程中明显感到，实战是检验心智战斗力建设成效的最根本标准，也是最根本导向。我们必须加强任务研究和战法演练，向南攻坚，向新突破，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融入到部队建设发展中，赵恒代表在进行集体宣讲后，立即深入到无人机操作手训练现场，围绕官兵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和思想困惑进行针对性的解答。
这几天在部队宣讲，官兵们最感兴趣的两会热词就是创新战斗力建设和加快发展心智战斗力。去年我们探索了信息手段在勤务管控和训练中的运用，今年我们为各单位配备了无人机， 并且按照实战化背景任务的需求，组织培训演练，加强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探索运用。
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强化军地合力，用好地方优势力量和资源，提高我军建设质量和效益。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赵恒代表正是围绕加强军地资源要素共建共享提出了意见建议。赵恒告诉记者，接下来他和战友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主席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工作实际中聚焦军地共享、科研成果、高端技术、先进装备等资源，为部队建设赋能增效做出新的探索。
科技赋能战斗力提升是时代大课题，需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我在今年的建议中也提出，要进一步调动社会各领域为战服务的导向，借助地方科技力量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下一步，我们要围绕部队任务实际，紧盯新兴领域，借力地方资源优势，孵化带动联合培养人才队伍，增强官兵的科技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不断创新实践战法训法，全面提升部队战斗力建设。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联勤保障部队某综合协调中心了解到，今年全军春季新兵运输工作自三月中旬开始，三月底结束。这次新兵运输工作推行一站式直达投送模式，无中转换乘的铁路运输和直飞航空运输超过半数，一次中转内抵达的铁路运输超过 90%， 最大限度减少新兵在途时间。据了解，春季新兵运输一站式直达投送比例提升，标志着全军新兵运输工作迈入集约高效的精细化运力筹措轨道。为高标准做好新兵运输工作，联勤保障部队某综合协调中心充分利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成果，通过运输方式综合运用、铁路席位精准分配、航空运输严格审核等举措，确保新兵运输投送安全高效、方便经济。各级军事运输投送调度机构积极协调地方相关部门及单位，统筹考虑地域特点、运输距离、承运人数等，综合运用航空、铁路、公路、水路等方式，精准编制运输计划，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换乘。各级运输投送部门在制定新兵铁路运输乘车方案时，尽量选择直通直达高铁列车。今年乘坐高铁动车和城际列车的春季新兵达到了 80%， 新兵运输投送实现质与效双重提升。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报道。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中国国防部将主办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军事合作部门会议的消息。
3月26日至27日，2025年第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军事合作部门会议将在山东青岛举行，各成员国防务部门、上合组织秘书处派代表出席，就下部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开展交流。此次会议由中国国防部主办。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首次公开射程达3000公里的新型弹道导弹研制情况，远超专守防卫范畴，这是为响应美国要求盟友提升打击能力的进攻型武器，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张晓刚表示，
近年来，日方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在强军扩武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危险和不得人心的。历史因见不远，日本军国主义曾给日本、亚洲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罄竹难书的灾难。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称，中国在争议海域咄咄逼人的所谓侵略行为是菲律宾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菲律宾将与安全盟友携手反制中方任何所谓的侵略企图，并采取措施对抗中国在南海设立的防空区域或限制飞行自由的任何企图。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张晓刚表示，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香港湾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事实上，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从未存在任何问题，但菲方一再对中方侵权挑衅，一些域外国家不断拱火滋事，使得南海不得安宁。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工具箱里也有丰富的选项。我们奉劝菲方不要误判形势，立即放弃徒劳的冒险挑衅，切实回到通过对话妥处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方称中国可能正在建造大型核动力航母，与美军航母吨位相当，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媒体有关报道纯属猜测，我们始终根据国家安全需要和装备技术发展情况综合考虑航母建设问题。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后任副防长称，台湾地位问题对美国并非极端重要，但美国在台湾拥有重要安全利益，台湾应将军费开支大幅提升至 GDP 10% 左右。台防务部门官员称，维持亚太稳定与台海现状是美方核心利益，确信美方不可能放弃台湾。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张晓刚表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国妄图以台制华，加紧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借机增加防务开支，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民进党当局沉醉于以美谋独的黄粱美梦，甘当棋子卖台害民，最终定被弃之如敝履。
有记者问，近期日本媒体报道日方舰艇二月过航台湾海峡，日本防务部门官员称这涉及自卫队运用，不会谈论此事，但对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活动趋于活跃表示严重关切，将冷静坚决进行应对。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张晓刚表示，
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台湾海峡兴风作浪，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军队在相关海空域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正当合理，无可非议。日方无端指责中方正常演训活动，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俄伊北京会晤联合声明发布，声明说2025年3月14号中俄伊北京会晤成功举行，北京会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主持，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分别与会，中俄伊重点就核及解除制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三国强调终止所有非法单边制裁的必要性，三方重申基于相互尊重的政治外交接触和对话是唯一有效可行的选项，三方强调有关方应致力于消除造成当前局势的根源，摒弃制裁施压、武力威胁，三方强调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及其时间框架的重要性，呼吁有关方避免采取升级局势的行动，共同为外交努力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三方重申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基石的重要性，中俄欢迎伊朗重申其核计划的和平性质，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并欢迎伊朗承诺全面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义务，支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合作的政策，强调要充分尊重伊朗作为条约缔约国享有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 三方强调，所有国家均需避免采取妨碍国际原子能机构专业、客观、公正履职的行为。伊朗、俄罗斯对中方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和主办此次北京会晤表示赞赏，三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与合作。此外，三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保持和加强协作。
本台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出席伊朗核问题中俄伊北京会晤的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时，就新形势下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提出中方五点主张。一是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和非法制裁，各方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为恢复对话谈判创造条件，避免采取升级局势的举动。二是坚持权责平衡，统筹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伊朗应继续恪守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各方应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享有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三是坚持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框架为基础达成新共识，中方希望各方相向而行，尽早恢复对话谈判，美国应当展现政治诚意，早日回归复谈。四是坚持对话促合作，反对强推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当前形势下，安理会仓促介入无助于各方建立信任，弥合分歧，启动快速恢复制裁将导致多年来的外交努力毁于一旦，必须慎重行事。五是坚持分布对等原则，协商一致，寻求共识。历史经验表明，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不会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只有秉持相互尊重的精神，才可能找到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
记者高德正、王宁川报道。当地时间3月13号，中伊俄安全纽带2025联合演习落下帷幕。这次联演，中国、伊朗、俄罗斯三方围绕共创和平与安全主题深入交流、紧密协同，体现了高水平互信，展示了共同维护海上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决心意志。本次联演组织实施更为灵活，作战协同要求更高，三国海军轮流指挥，舰艇混编同训，兵力联合行动，通过开展打击海上目标、临检拿捕、损害管制、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提升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深化了各参演国家军队之间的军事互信和务实合作，也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联演期间，希腊、荷兰、巴西、阿联酋等19国驻伊朗武官登上中方包头舰参观。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中伊俄五次携手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交流合作不断推进，战略互信不断提升。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3月14号，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闭门会谈的相关信息。报道称，这次闭门会议于当地时间14号凌晨1:30结束，俄美双方都没有透露会晤的细节、进程或结果。不过普京在会晤前明确表示，俄方同意与乌方结束敌对状态的提议，但前提是停火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并消除引发乌克兰危机的根源。针对普京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看到了良好信号，并透露美乌会谈提及乌克兰土地让步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表态可以看出，俄方实际上准备拒绝停火提议，俄方为停火提议设置的先决条件，乌方认为这只是俄方操纵事态的手段。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再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称将会向该岛派驻更多美军。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有关他要吞并格陵兰岛的提问时说，我认为这将会发生。他还说，美国已在格陵兰岛有驻军，也许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士兵去那里。特朗普还称，吕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吕特回应称，任何相关讨论都不在其职权范围内。吕特说，我不想把北约拖入其中。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他们的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欣赏散文《老兵的英雄梦》。作者徐德义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在入伍之初就将英雄梦深植心中，不管多苦多累，始终以英雄的精神为指引，在平凡的岗位上不懈奋斗的感悟和体会，展现了英雄精神在当代军人身上的传承与发扬。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领回转业证的那天下午，我对儿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话，爸爸捡回了一条命。他非常诧异地看着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告诉他，爸爸从当兵第一天开始就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如果让我上战场我就得上，绝不会当逃兵，而上了战场说不准就牺牲了。在部队这些年是赶上了和平时期，我这才毫发无损地回家了。那年儿子8岁，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听懂我的解释，我讲的是真心话，有些深情，有些欣慰，当然也有遗憾。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望着浩瀚的星空。27年的军旅生涯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岁月之河奔流而来，而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兵的第一年。那是1991年，我刚满18岁，就像一匹奔跑在无垠草原的小马驹。在入伍前的送行宴上，父亲对着亲朋好友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他告诉我，到了部队要一不怕苦，二不怕脏，要是工作怕苦怕脏，接下来就是战斗怕死。父亲的教导像航标一样给我指明了方向。我低头看看身上簇新的军装，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我所去的部队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是英雄杨子荣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在入伍后的第一堂教育课上，我就了解到一个信息，新兵下连的授衔仪式将在杨子荣烈士陵园进行，这让我欢欣鼓舞了好一阵子。新兵班长对我们要求极严，他摸透了我们的心理。他说，往年训练不合格的新兵是不能下连的，还有可能被退回老家，正式下连的可以到烈士陵园授衔，补训3个月合格的，一是推迟授衔，二是什么仪式也没有。听了他的话，我那几天总是心神不宁。正值隆冬时节，凛冽的寒风每天刮得嘶啦作响，非常刺耳。 每天清晨，我穿着绒衣绒裤跑一个5公里下来，冻得瑟瑟发抖，一直到吃完早饭都缓不过来。晚上进行体能训练时，只有汗水打湿铺在地上的报纸才可以收兵。每次遇上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父亲的教导就会在我耳边响起。新兵期间，我们几乎没有外出机会，只在过年前的一天，我跟着班长进了一趟县城去购物。经过子荣街时，班长指着远处的山说，那边就是杨子荣烈士陵园。站在街上，我眺望着那座山，一条直直的路由下而上直通山顶，隐隐的可以看到一座高高矗立的纪念碑。只记得后来我没有心情再去购物，心中急切地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去陵园看一看。新兵授衔仪式如期在杨子荣烈士陵园举行，300多名新兵黑压压地站在陵园门口，然后依次顺着台阶集合到纪念碑前。空气中充溢着一股沸腾的气息。站在纪念碑面前时，我感觉热血在身体中激荡起来，连身旁的战友说不准也能听到我那轰隆隆的心跳声。那天的第二项活动是参观杨子荣纪念馆，一边听着讲解员讲解，我们一边参观。展馆里的一件件物品隔着玻璃柜与我们对望着，我突然觉得自己和杨子荣在情感上建立了某种联系，于是越发地想去了解他的生平故事。从纪念馆里出来时，我忍不住回头凝望那尊汉白玉半身雕像，杨子荣目光炯炯地望着远方。我突然意识到，离开家乡或许只能叫做出门，在烈士陵园完成授衔才是上路。从此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条充满未知的路，但也是一条奋斗的道路。下连后我被选入侦察排，我竟然和杨子荣一样也成为了一名侦察兵。那一年是我27年军旅生涯训练中最狠最累的一年，身上掉过皮也流过血，但是不管多苦多累，我的心里却出奇的自豪。从军多年，每当我用文字抒发情感的时候，我的目光就一直瞄向那些英雄，雷锋、刘英俊、杜富国、王成龙。在书写他们故事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也向英雄们自觉地靠近着，学着他们，也时时刻刻梦想着成为他们。在我带着遗憾离开部队之际，那个入伍之初就深深扎根的英雄梦依然在我的心中激荡回响。我经常在想，英雄有的像山一般巍峨，有的像草一样坚韧。惊天动地的壮举固然是英雄本色，而水滴石穿的坚持同样也是一种伟大成就。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人，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吗？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